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是陈志宏牧师。我们这一系列的课程是有关旧约圣经当中尼希米记的真理。今天是第七集，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尼希米记的第七章还有第十一章。经过四个多月的祷告还有等候，好几个礼拜的长途跋涉，以及52天日以继夜的赶工，耶路撒冷的城墙终于修造完成了。不知道当你读到尼希米记第六章的15到16节，说以路月的25日城墙修完了，更修了25天，我们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上帝。当你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呢，你会有什么样的感想跟想法呢？假如我是尼希米或者是当时的犹大人呢，我相信我一定会非常的兴奋，甚至呢我会非常的激动，因为一个原本看起来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当初呢亚达薛西王曾经下令呢停止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这样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呢死里复生啊，重修完成。而且当尼希米呢愿意回应上帝放在他心里面感动的时候呢，不断的祷告寻求上帝的面，等候上帝为他预备的时候来到，他抓住机会呢采取行动，遇见种种的困难还有攻击呢都不放弃，最后在短短的52天之内呢就完成耶路撒冷重修城墙的工作。看到这样的结果呢，真是会令人赞叹上帝的作为。请问接下来你会期望有什么事情发生吗？可能我们觉得已经大功告成了，对不对？尼希米记呢应该就此告一个段落，对不对？不知道你读尼希米记呢有没有这样的心情。这个刚开始我们读尼希米记的时候，我读的时候会觉得尼希米记第七章以后呢怎么样，感觉都是多余，对不对？因为前面第七章非常的紧凑，对不对？各样的攻防啊，各样的努力。那第七章之后呢，为什么还要写呢？事实上读起来相当的枯燥跟乏味。为什么尼希米记的作者不写到尼希米记第六章就好，我们叫做见好就收，为什么要继续写呢？第七章到第十三章，而且后面的篇幅有七章之多，比前面六章还要多。那后面的篇幅呢，我们有些时候感觉起来呢有点叫做画蛇添足，歹戏托棚的味道，好像呢电视的连续剧呢已经演到最高潮了，对不对？那最好的部分已经演完了呢，可是因为前面几集呢收视率实在太好了，所以硬要继续编一些这个了无新意的剧情呢，继续凑合凑合呢，能演几集呢就演几集。是不是这样子呢？一定不是这样，对不对？因为呢上帝启示我们呢一定是有道理的，这个圣经呢把每件事情记载下来呢其实一定有它的意义的。所以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那城墙都已经建造完成了，上帝为什么要感动尼希米记的作者呢继续写七章到第十三章呢？而且篇幅还这么长呢？其实我们对圣经的了解呢，当篇幅越长的时候怎么样，这代表怎么样，上帝越看重这些事情，对不对？所以这里面呢一定有一些非常重要的真理等待我们去发掘。所以我们要求真理的圣灵呢引导明白，到底上帝在接下来呢7到13章尼希米要启示我们的真理是什么。基本上我们还是继续用使命跟意向这个角度呢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继续用使命跟意向的角度呢来思考尼希米记的第7章到第13章。请问当上帝给你的使命跟意向看起来似乎已经完成了，那接下来你会做什么呢？其实有些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经验，对不对？有些很重要的工作呢经过很大的努力呢终于大功告成，接下来你会有什么反应？开个庆功宴，或者呢这个休一个比较长的假期，甚至呢这个你觉得已经年纪大了呢就退休了安享晚年，对不对？当大功告成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反应呢？或许呢我再举另外一些例子让大家去思考一下。当国父孙中山先生发起的同盟会终于呢这个经过11次的革命呢推翻了满清政府，建立了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大功告成了，是不是这样？那当英国的威伯福斯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呢通过呢这个废除奴隶的法案，到非洲去掳掠黑人贩卖呢到其他地方做奴隶问题从此就解决了，不再出现了。如果你的使命呢跟意向是带领全家人归主，当你的家人最后一个受洗归入主名下的时候呢，从此你的家里面就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不再有问题了。当听到我举这几个例子的时候呢，我相信大家呢会知道我想要表达的，没有错。我们从上帝领受的意向跟使命呢会有完成的一天，我们会达到一个阶段性的很重要的里程碑， 但是呢，我们不能以达到那个里程碑呢作为满足，我们还要更深的去思考上帝给我们的使命跟意向的本质是什么。我们要怎么样来继续想办法呢，去巩固我们的使命跟意向，去深化我们的使命跟意向。我们还是用尼西米记来解释这方面的真理。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第七章跟第十一章。那这两章的经文非常的长，我们只读这两章经文的前几节。第七章的一到五节，城墙修完，我安了门扇，守门的、歌唱的和利未人都已派定，我就派我的弟兄哈拿尼和银楼的宰官哈拿尼亚管理耶路撒冷，因为哈拿尼亚是忠信的，又敬畏上帝过于众人。我吩咐他们说，等到太阳上升才可开耶路撒冷的城门，人上看守的时候就要关门上栓，也当派耶路撒冷的居民各按班次看守自己房屋对面之处。城是广大，其中的居民却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我的上帝感动我的心，招聚贵胄官长和百姓，要照家谱计算。我找着第一次上来之人的家谱，其上写着。我们再看十一章的一到三节，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其余的百姓自迁，每十人使一人来住圣城耶路撒冷，那九人住到别的城邑。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尼提宁和所罗门的后裔都住在犹大城邑，各在自己的地业中，本省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的记在下面。请问城墙的功能是什么呢？城墙其实是一道界限，划分呢城内跟城外。城墙主要功能是什么呢？城墙主要功能是保护，让在城外的人呢不能随意进入到城墙里面呢进行偷窃、杀害、破坏的工作。尼希米为什么要回到耶路撒冷重修毁坏的城墙呢？我们要再回到尼希米记的第一章的二到三节，那边说，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请问尼希米关心的焦点是什么呢？我们看见有两个方面，分别是他同胞的处境，还有耶路撒冷的状况。哈拿尼回报是那些回到犹大地的同胞的光景呢，其实并不好。他们在犹大省呢遭大难受凌辱，而他们之所以遭大难受凌辱，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没有城墙的保护呢，这个附近的一些其他的民族呢很容易呢来攻击他们，然后呢他们的生命财产呢经常处于受威胁、被欺压、被伤害跟抢夺的状况。所以这是为什么尼希米要回耶路撒冷建造城墙的原因，他关心他同胞的处境，他希望他们可以受到保护。现在呢，尼希米这个强而有力的带领之下呢，毁坏的城墙都已经修复了，而且城门都已经装好了，是否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呢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不怕敌人的攻击了呢？我们希望可以如此，但是实际上的状况呢并没有这么样的简单。为什么呢？请问有了城墙之后敌人就不会进来吗？不，敌人还是有可能进来，只不过呢进来的难度比较高一点而已。那敌人怎么样进来呢？其实他至少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怎么样？翻过城墙爬进来。这个城墙虽然高，但是只要有梯子或是有绳索的帮助呢，照样呢还是爬得过来。那怎么办呢？需要有人怎么样做守望的工作。如果有人及早发现呢有人想翻越城墙，他们就可以采取呢守卫的行动。其实呢居高临下呢你要防守敌人呢，阻止他们爬上城墙是很容易的。你可以从城墙上怎么样把梯子推倒，或把呢绳索把它割断，这个及早发现呢这都是轻而易举的防卫的工作。所以这个就是七章三节，这个他这边说呢，当派耶路撒冷居民呢各按班次呢看守自己房屋对面之处。这个措施的原因还是需要有人守卫，但是呢采取这个措施呢要面对一个困难。什么困难呢？就是耶路撒冷城的居民呢 在那个时候呢，数量相当的稀少，所以说呢，这个数量很稀少呢，就代表怎么样？每个人要看守的范围很大，对不对？那看守范围太大呢，就会超过他们能力所能够负担的。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十一章的一到二节呢，告诉我们，尼希米采取了三个做法来增加耶路撒冷的居民。哪三个做法呢？第一个，他规定呢，百姓的首领呢，要住在耶路撒冷。当面对困难呢，或者是问题的时候呢，领袖怎么样？我们说领袖是责无旁贷的，这个有需要呢，这个去做呢，这个众人不喜欢做的事情。当有一些事情没有人要做的时候，谁应该第一个去做？领袖应该第一个去做。因为领袖的真谛是什么呢？领袖的真谛呢，就是成为众人的仆人。领袖的真谛呢，不是高高在上作威作福，而是要做呢众人的表率。尼希米本身呢，就是一个担任领袖很好的榜样，他就敢要求呢百姓的领袖呢，也要为民做表率。所以他自己呢住在耶路撒冷，他还要求这些贵胄呢领袖呢要住在耶路撒冷。好，尼希米采取第二个做法是什么呢？他用抽签的方式，在犹大人当中呢，每十个当中抽出一个呢来住在耶路撒冷。他没有说我规定，他用抽签的方式。抽签的方式代表什么呢？代表呢这个是上帝的旨意，对不对？这个签放在怀中，但是怎么样？这个是这个定准的是由耶和华，对不对？所以呢他用抽签的方式呢，让十分之一人呢可以这个移居到耶路撒冷的人口。好，第三呢，他是鼓励人呢自愿住到耶路撒冷。凡是呢自愿住到耶路撒冷怎么样？他说呢，我们大家要为他们祝福，大家为他们祝福。凡是不是经过勉强的人，这样的人怎么样？更蒙神的悦纳跟恩典，对不对？那我们刚才提到呢，这个要进行抽签，那抽签之前要先做一件事情。抽签之前要做什么事情呢？要做户口普查，对不对？我们要很清楚知道呢，那个时候犹大地区呢有多少的犹大人，那你要很清楚的户口普查，你才有办法呢这个抽签的时候呢不会遗漏。那在进行户口普查之前怎么样呢？这个就是尼希米记七章五节的，他们要这个开始做一些调查。他说呢，我的上帝感动我心，招聚贵胄官长和百姓，要照着家谱计算，我就找着呢第一次上来之人的家谱，那其上写着说。所以呢，上帝给尼希米一个灵感，他先从呢离他九十多年前之前呢第一批被掳归回之中的人的家谱做起点。因为那个时候呢，他们回来的时候呢有一个很清楚的人口统计资料，他根据这个人口统计资料再去继续追查，以那个最初的家谱呢作为基础，再请官长呢百姓呢提供每个家庭家谱的最新的资料。所以这就是尼希米记的第七章六到七十三节会用这么长的篇幅记载这个家谱的原因，因为他们需要有个准确的户口普查，这样他们抽签呢才不会遗漏，才会公平。那当我们去读尼希米记第七章这个家谱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呢这个家谱呢跟以斯拉记的这个第二章的家谱呢大同小异，基本上呢记载归回族的数目是一样的。这个尼希米记跟以斯拉记的呢归回的总数呢都是42360人，只不过呢拣选者的名单的详细程度、拣选的数量以及呢有些家庭的名单数量呢不尽相同。那一般公认呢这两份名单的来源呢是源自同一份那个最原始的这个文件的记录。那大多数的近代的学者呢认为尼希米记的名单呢是更靠近最原始的记录，然后呢以斯拉记的作者呢把它略为作为一些修改。他的论点是什么呢？论点第一个就是人物的记载，因为尼希米记呢有比较详细记录工程呢为工程捐献的，他提到呢七章七十到这个七十节提到呢这个为工程捐献呢有省长、有族长跟百姓。那以斯拉记第二章呢六十八到六十九节呢他只提到呢这个族长的捐献，然后有些数目的一些记录。那祭司的礼服的数量呢尼希米记记录呢省长捐献了530件，百姓呢捐献了67件，这是在七章的70到72节。那以斯拉记呢只记录呢族长捐献了100件。然后接下来是月历的记载，尼希米记的第八章的一节呢七月跟八章的二节的七月是相关的，就是发生在同一个月份之内。换句话说呢，家谱呢就成为他们接下来诵读摩西五经一个很恰当的引言。那以斯拉记的第三章的一节的七月呢跟第二章一到七十节呢没有什么关联。尼希米的七月有指定的月份，就是主前的445年，可是以斯拉记的七月呢却没有指定的年份。所以很可能是以斯拉的编者在抄写的时候呢他把七月呢也把它编进去了。然后呢以斯拉记的记载的历史呢 通常用王来做定点，那有些时候呢也直接记载一些这个月令。主张尼希米所记录的名单是最原始的文件呢，是用尼希米记七章五节作为最主要的根据。那理由是那一节的经文称为什么？家谱之书，就是呢第一次上来的。这个家谱之书呢跟第一次上来呢形容那个名单的来源，因为尼希米呢要分派人住进耶路撒冷，所以用这个名单呢做一个分派的这个起点。然后呢尼希米记的十一章呢三到二十四节呢就是尼希米那个时代呢住在耶路撒冷所有人的名册。好，我们刚才提到了敌人呢要从耶路撒冷进来的第一个方法是怎么样，透过爬墙，对不对？透过梯子或绳索，对不对？那他们还可以用第二种方法进来，哪个方法呢？就是从城门进来，因为城门不可能一直是关闭的，总要有人进城，总要有人出城。跟这个爬高大的城墙比较起来呢，从城门进出呢是比较容易一点的。那当然我们说城门有守门的人，但如果敌人很多呢，一下子呢很多人冲入到城内呢，少数的守门人呢也不见得抵挡得住。所以这个就是尼希米记三章的前半部，他说呢，我吩咐他们说，等到太阳上升呢才可以开耶路撒冷的城门，人上看守的时候呢就要关门上栓。好，这个规定的原因是他说呢，等到太阳上升呢，圣经新译本的翻译是日上中天的时候，所以差不多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开门？差不多快到这个中午的时候才可以开门。因为我们刚才前面提到了耶路撒冷的人口稀少，所以太早开门呢，在外面活动人不太多，遇见敌人的攻击呢没有办法应变，等到呢日上三竿了，大家都出来活动了呢，打开城门呢比较安全一点。不过这个措施呢还是要面对一个问题，什么样的问题呢？这个请问耶路撒冷的城门呢很晚才开，然后呢又很早关门，方不方便？其实不太方便，对不对？这个你要进城出城呢其实不太方便，很晚才可以出城，然后早早就要进城，对不对？所以大家为了贪图方便呢，可能不见得愿意落实这个规定，可能他是提早开城门呢很晚才关。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因为六章的十五到十六节记载呢，城墙修筑完成之后呢，接下来是十七、十九节。他说在那些日子呢，犹大的贵胄呢屡次寄信与多比亚，多比亚也来信于他们。在犹大呢，有许多人与多比亚结盟，因为他是亚拉的儿子，示迦里的女婿，而且他的儿子约哈兰呢娶了比利家的儿子米苏兰的女儿为妻。他们常在我面前说多比亚的善行，也将我的话呢传与他，多比亚呢又常寄信来，要叫我惧怕。你觉得这段记载夹在城墙修筑完跟那个尼希米记还派很多人管理耶路撒冷这个相关的颁布的规定有没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是有关系的，意思是说什么呢？犹大人中间呢有许多人跟这个对犹大人不怀好意的外族人呢，他们有一些生意上一些来往，其中甚至有些人跟他们怎么样有姻亲的关系。换句话说呢，犹太人跟他们附近的敌人有些人呢很默契，他们是好朋友，在耶路撒冷里面呢，假如说有一些内应的状况之下呢，打开城门让这个敌人进来，这样的状况呢就有可能会发生。所以怎么办呢？这个尼希米也知道这种状况，他也想好了对策。所以七章二节他说什么呢？我就派我的弟兄哈拿尼和银楼的宰官哈拿尼亚管理耶路撒冷，因为哈拿尼亚是忠信的，又敬畏上帝过于众人。在这一节圣经里面呢，绝大部分的译本呢跟和合本的翻译是一样的，他把哈拿尼呢跟哈拿尼亚呢翻译成两个人物，意思呢尼希米任命两个人呢来管理耶路撒冷，分别是他的弟兄哈拿尼跟银楼的宰官哈拿尼亚。不过呢，有一位华人学者邵成光呢，这个他有一个看法也值得我们去思考。那他主张什么呢？哈拿尼跟哈拿尼亚是同一个人，哈拿尼亚呢是哈拿尼的全名，然后呢跟在哈拿尼后面这个连接词汉呢应该翻译成就是哈拿尼呢，就是哈拿尼亚，这个词呢可以做肯定的词，所以这句话就翻译成呢，我就派我的弟兄哈拿尼，就是呢银楼的宰官哈拿尼亚管理耶路撒冷，因为哈拿尼亚是忠信的，又敬畏上帝过于众人。不论你认为哈拿尼跟哈拿尼亚是两个人还是一个人呢，我们都要留意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尼希米指派他或是他们呢管理耶路撒冷的原因有两个主要的理由，分别是什么呢？他们是忠信的，跟他们呢是敬畏上帝过于众人的，指的是什么呢？他们有美好的品格跟灵性。尼希米的职分呢是犹大省的省长， 他不单要管理耶路撒冷，他要呢这个去照顾其他的城域跟乡村的地区，而且他知道呢有一天怎么样，他要回到波斯王宫呢向亚达薛叙王呢述职，他要回去继续任职，因为他跟王呢已经约好回去的时间。所以尼西米需要为未来做好准备，他需要可以信赖的同工呢来确实执行他的改革的政策。那我们就继续多谈一些哈拿营。他一方面呢是尼西米的弟弟，对不对？那尼西米呢领受意向回耶路撒冷呢，是谁告诉他的？其实是哈拿尼，对，他是尼西米呢领受回耶路撒冷重建城墙这个意向跟使命的触媒，是他跟几个犹大人到了苏珊城的宫中呢找尼西米，所以尼西米才有机会呢透过他们了解被掳过回犹大人的光景跟耶路撒冷的状况。如果哈拿尼没有传递耶路撒冷城墙的这个负担呢，其实呢，这个尼西米呢就不太可能被上帝的灵所感动，然后冒着危险呢向亚达薛叙王提出这个回耶路撒冷重建城墙的请求。虽然呢哈拿尼没有像他的哥哥尼西米一样那么样的有智慧谋略跟胆识过人，但是呢他仍旧在重建耶路撒冷城墙这个使命上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这就让我们想起呢新约圣经当中另外一对兄弟，就是安德烈跟彼得。安德烈呢虽然不像他的哥哥彼得那么有群众布道的恩赐，这个五旬节站起来就带领3000人信主，然后呢另外一次带领5000人信主，但是如果没有安德烈呢先把这个耶稣介绍给他的哥哥彼得，带领彼得认识主耶稣，那彼得呢也不会后来呢被上帝大大的使用。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或许我们中间大部分人呢不像尼西米这样的能干，有过人的领导力跟抗压性，但如果我们能够扮演像哈拿尼一样的角色呢，我们愿意把上帝给我们的负担呢感动呢告诉别人传递给别人呢，上帝可以在那些人当中呢兴起一个可以承担上帝托付给他们使命跟意向的领袖，然后呢我们好好的跟随这样的领袖的带领，我们也会在完成上帝托付的使命跟意向当中呢这个扮演关键性的角色，我们要蒙主呢大大的纪念。接下来我们多谈一点哈拿尼亚。圣经提到呢他是忠信的又敬畏上帝过于众人，意思是什么呢？他有美好的灵性跟品格，这也是我们拣选领袖跟对我们自我期许的一个极好的目标。如果我们期待自己可以成为一个被上帝大大使用的领袖，我们就要留意呢以下几个原则。我们要先求什么？我们要先求圣洁，我们再求呢圣职。我们要先求呢我们要成为一个合适的工人呢，我们再求呢我们要做一些好的工作。我们要先求我们生命的改变呢，我们再来求生活。我们要先求心智呢，我们才来求侍奉。好的品格跟灵性呢，是一个好的领袖呢最重要的关键。我们可以在很多实际的例子当中看见呢，大有才干、聪明的领袖，如果他没有良好的品格呢，他所带来负面的影响呢，往往大过他正面的影响。领袖没有好的灵命，他所带来的贡献跟影响是短暂的，不会有永恒的效果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今天从尼西米身上学到哪些有关完成使命跟意向的功课呢？从今天我们所读的尼西米记的第七章跟十一章，我们看见当使命意向呢这个到达一个里程碑的时候，好像阶段性的目标已经完成的时候呢，我们要预先看见接下来会遇见的挑战，我们要设法巩固呢我们的使命跟意向的成果。好像尼西米他就采取了两个很重要的这个行动，一个是设立呢有美好灵性跟品格的领袖呢来管理耶路撒冷，让呢相关的政策呢能够确实的被执行。那第二个是他三管齐下，分别透过要求领袖、抽签跟鼓励人自愿移居到耶路撒冷呢来充实耶路撒冷的人口。因为如果没有足够的人口住在耶路撒冷呢，城墙可以发挥保护的功效呢就会打到这个一些折扣，那些被掳归回的犹大人呢还是有可能受到一些攻击跟凌辱。这好像什么呢？好像国父孙中山在他临死前他说什么呢？他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是的，我们可能已经完成了一些阶段性的目标，但是呢我们需要呢怎么样继续采取一些行动来巩固呢我们已经达成的使命跟意向的成果。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还要怎么样？我们还要继续来深化呢这个我们的使命跟意向。那有关这个部分呢我们要留到呢尼西米记的第八章跟第十章再次来分享。那我们需要呢这个继续不断的往前看， 使徒保罗说什么呢？弟兄们，我们不是以为我们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好像怎么样？好像我们可以得着呢？耶稣基督要得着我们的，我们真的感谢主，让我们有机会领受使命跟意向，但是我们需要继续呢，完成之后，继续在神的面前继续寻求。我们一同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求你帮助我们，即使我们完成了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跟意向的阶段性的目标之后，但是你在我们这个人身上的工作是不会就此停止，告一个段落，我们所遇见的挑战困难也不会就此停止。主啊，帮助我们可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你给我们的标杆来直跑，也继续赐给我们前瞻性的眼光，看见我们前面要面对的挑战，我们继续积极做好的预备，好叫耶稣基督要得到我们的可以在我们身上来落实。也求主帮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诚实忠信敬畏上帝的人，好叫我们可以被上帝更大的使用。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